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。今天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所讲解的专题是教会的功能。欢迎你来收听，天天与神同行，并在主内新生命中不断成长。
后的那位弥赛亚，前两天我还跟朋友们谈起，以色列人犹太教到现在还是在等候那位弥赛亚，没有等到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来。但是整个的旧约都指向终极的盼望，就是神要差遣一位救主，生命记十八章，神要差遣一位救主，神要差遣一位先知，就是我们刚才讲马太福音十六章里面彼得所认出来，他的同伴们所认出来，有人说你是先知里的一位，哪一位啊？那先知是谁啊？就是指的弥赛亚。当然圣灵的启示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，我们再重复，圣灵的启示第一个给彼得一个透视力 perception， 能够看见旧约里面，看透旧约里面所讲的。那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圣灵的能力，但是我们需要知道解经的原则，释经学的原则不是乱解圣经的，是有道理的，因为上下文所讲的跟它的背景配在一起看，你就看得见。当你圣经熟悉的时候，圣灵开启你，你会有这样的透视力。不仅是透视力，我们也说过彼得的话语里面权柄中间有能力。怎么知道？那天使徒行传第三章里面，当他们到美门的时候，在圣殿里面有一个瘸子在那里，他们看着彼得，看着约翰，当然他是一个乞讨的人，因为他没有生活的能力，他指望从这两个使徒身上得到一些什么。大概消息传得很快，为什么？房屋公用，这两个使徒很有钱啊，哈哈，众人都把田产家业卖了放在他的脚前，所以你想这两个是有钱人啊，老板来了，他们看着他，他看着他们，指望得到什么。彼得定睛看见那个人，说了一句他没有想到的话，你看我们。他就仔细看，看看这脸上怎么表情。彼得说话了，金银我都没有啊，那我看你干什么。这个人没有调转眼目，还是看着彼得。彼得说，金银我都没有，我把我所有的给你，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。弟兄姊妹们，这句话是真正彼得的权柄，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。那个瘸子看着他，彼得看见他就拉住他，把他拉起来，他的脚和踝子骨都好了，立刻健壮。你知道写路加福音的路加是个医生，他非常注意，他不是光踝子骨没有力量，脚也没有力量，当然长久不用的肌肉绝对没有力量，那是一定的，今天我们知道。所以不是仅仅把它拉起来而已能够站在那里，圣经里记载说那个人踝子骨脚都好了，然后怎么又行走，要跳跃赞美神。当然这件事情在当事人本身发生太大的一件事情，行走的跳跃的赞美神，而且进到殿里面。你知道为什么？原来他是瘸腿的，瘸腿的人不被允许进圣殿敬拜，因为有残疾的人不能敬拜神，这是旧约的规定。他可以得着神的怜悯，但是没有资格敬拜神。这个人痊愈了，完全好了，而且圣经里记载说这个人已经四十多岁了，已经是个成年人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么一件事情，你想是不是应当得到犹太人的称赞呢？没有，撒都该人来了，他们找着使徒说，你们奉谁的名，什么能力做这个事呢？彼得其实已经解释了，那些人围着彼得的时候，彼得已经解释说，不要因为我们是因为我们的虔诚和能力是使这个人行走，而是因着我们所传耶稣基督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字，叫这个人你们看见人全然好了，因为他的名字里面有能力。这是彼得的权柄。当这些官府对彼得权柄挑战的时候，他们说糟糕怎么办呢？因为这个撒都该人不相信超然的事情， 相信神迹，不相信神迹，就好像我这些读物理的朋友一样，我们读物理的人绝对不能相信神迹，因为相信神迹就没有物理可以研究了，什么事情都有道理，让我来研究，这是物理学家态度，但是不是一个真正物理学家谦卑的态度。真正的物理学家说，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，让我来研究研究，不懂的事情太多了，神是创造者，我们去问他，这个才是真正的谦卑。但是这些撒都该人不相信神迹，我看他们都可以做物理学家啊，怎么办呢？好，不许他们讲。这里你注意到几个字句，不许他们奉什么？奉谁的名字？奉耶稣的名教训人。因为彼得、约翰当他们从官府出来的时候，又回去对着百姓教训他们，本着耶稣教训他们死人复活。撒都该人受不了，因为跟他们宗教信仰是相反的。撒都该人大部分是祭司的后裔，而祭司党里面撒都该人很多，他们跟法利赛人不一样。法利赛人注重文字，注重礼仪，法利赛主义有很多律法的结构在里面，但撒都该人相信献祭，但是他们不相信复活。所以他们说怎么办呢？我们就禁止他们了，免得把这个人的血归在我们头上，不许他们，总不许他们奉这个名讲道。弟兄姊妹，你晓得这个奉这个名就是权柄的意思，所以使徒的权柄受到挑战，实在是耶稣基督权柄受到挑战，但是门徒们、使徒们一点不在乎。当他们受到挑战的时候，你知道为什么？这个奉谁的名什么重要性呢？因为在整个法利赛主义制度底下，拉比已经是风行的了，拉比制度已经是非常重要，在犹太中间、犹太人文化中间一个重要的结构。拉比制度的兴起很可能跟以色列的从外邦之地回来有极大的关系，但是一定可以晓得跟法利赛主义有关系的。犹太人被掳归回之后痛定思痛，知道一件原因，他们没有遵守神的话语，从生命记开始一直就讲到这件事情，他们没有遵守神的话语。因为你看列王记里面好多次，每一代的君王发现神的话语、发现律法的时候，整个国家带进复兴。最后一个好王约西亚，他发现了律法书，因此在一起守逾越节，带进了很大的复兴。以色列人很久都没有庆祝节期，等到被掳之后再回来的时候，在水门宽广处，以斯拉、尼西米又来读圣经、读旧约，读到后来他们都哭了，因为他们看见自己怎么样失败，而且神已经照着生命记里面所说的，把一切的灾难降在他们的头上。所以以色列人归国之后产生了非常强的法利赛主义，拉比制度也是这样产生的。那些文士有一定的资格能够解释圣经，就做了教导人的师父。拉比还是在犹太人中间一个非常受尊重的名字，而且今天我们看见犹太人中间仍然有拉比的学校。那些年轻人从12岁开始，甚至更年轻，就投身做拉比。他们做拉比经过很严格的训练，对于很多的事情非常小心遵守律法，而希望他们成为一个有能力的拉比。因此这个教导的制度在犹太人中间是已经被接受的。现在冒出来一个，这个人没有学过，没有跟拉比学过，他们跟什么野鸡学校出来的不晓得，没有正式的文凭，怎么能让他们乱讲话呢？所以圣经里你看，他们是无知的小民，但是他们认出是跟过耶稣的，哦，原来是耶稣那里出来的，耶稣这个拉比地位不是很正统。虽然我们刚才说尼哥底母称他做拉比，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里你要知道那个传统，使徒的职分受到挑战，受到质疑。但是你知道这些使徒有更高的权柄，是法利赛人、是拉比不认识的。所以他说什么？彼得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，顺从神、听从人不听从神，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，你们自己酌量吧。他用几个字叫合理不合理，你看见没有？这些人都是非常讲理的，撒都该人呢 不许他们讲道，为什么？不相信死人复活，他们是很合理的。彼得反问，你们合不合理？想想看，听从人不听从神，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？不是在人面前，在神面前合不合理？彼得说，我有更高的权柄，你的道理讲不通，你是一个不讲理的人。撒都该人以为自己讲理哈。我跟你讲，今天我们传福音意见的问题，他们说我们信耶稣人不讲理，没有道理，他弄错了，是你不讲理，是他们不讲理，不是我们不讲理。因为为什么？在神面前是你不知道的。所以彼得反问他，这在神的面前合理不合理？你们自己酌量吧。到了以后第五章再出现的时候，他们再一次给带回公会的时候，彼得讲的更正面话，听从神不听从神，不听从人是应当的，而且加了一句，我们所听见所看见的叫做不能不说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传福音有困难，因为我们害怕，我们拒绝，怕被拒绝。但有一天你知道你变成不能不说，为什么？你太清楚神的工作是真实的，你不能不说。如果我们不说，我们觉得有祸，这就是保罗后来的态度，托付职分已经托付给我，我若不传就有祸了。这个不是说神要降灾给他，而是我就是苦啊，那个祸的意思就是我真是难过，不传福音他真是难过。为什么？我们所知道的不能不说。彼得也是这样，保罗也是这样，每一个爱神的人都是这样，不能不说。如鲠在喉不能不吐，福音不能不传。我们需要培养我们自己对于福音的负担，要学习传扬主的话，学习一面教导一面传扬，这是保罗彼得所共同的经历。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都在使徒行传里面，到后期使徒行传你看见保罗的工作，他在以弗所牧养的时候，在教会里面他就说，无论在殿里，无论在教会里面，或在个人家里，我都教导你们。保罗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教师，他是法利赛人又做的教师，他跟彼得又不一样，因为他从小做的训练是要叫他做一个拉比，现在他摇身一变变成耶稣基督的使徒。以弗所教会三年之久，保罗在那里牧养他们，整个教会所受的栽培是保罗从教导工作里面发展出来的。保罗这个人很有意思，他称他自己做使徒，他也是先知，他也是传福音的，但是就没有讲他是牧师，他是个教师，他自己称自己教师。可是呢，他对于牧养非常在行，因为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讲到他牧养的经历，那个牧养无论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，我都教导你们。弟兄姊妹，我相信保罗的教导不仅仅是真理的教导，也有许多生活的教导，并且我们可以说是一种应用性的教导，更多的教导。你看彼得保罗的书信里面讲到很多很多的教导，前面一半他多半是讲一些真理的问题，所谓神学的问题 doctrinal teaching， 到了以后 application， 既然我们知道这些真理该怎么样用呢？在我们生活中间有怎样的表现呢？保罗一直教导，而且教会历史上给我们看见整个教会的工作都跟教导的职分有关系，如果教导强的话，那个时代带进复兴不是一两个人的问题。新教徒是非常重要的，对于教育有非常大影响一个时代。为什么？他们看重圣经的教导。整个的教育制度，德国的教育制度开始，大学的制度从神学开始。今天我们有西方的文明，西方的教育制度的完善都是从圣经里面开始的，整个的根在这里。所以使徒的教导，教会的功能到现在还在教导。刚才我们看见彼得不是光仅教导，光仅仅仅教导教会而已，他在百姓面前一样教导，并没有分你信主不信主，都要教导。今天我们太把他二分法了，把所有的工作分，哦，属灵的属世的，不是这样。所有的教育都是为了帮助我们的生活，当中有很重要一部分是灵性的教育，但是还有更多是德育的教育，是人格的教育，还有很多是社群的教育，团队的教育，很多很多都是从 教导的知识里面研发出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教会应当成为世界的光，世界的盐。下个礼拜我们会讲这方面的信息，因为教会必须有社会功能。一个教会若是失去了社会功能，它就不属于社会，不在社会里面，也不会影响社会，根本不要提到做光做盐的问题。所以我们有整体的看法，我们知道这个教师的职分从使徒职分开始已经扩展，而且发现有些是跟恩赐有关系。怎么知道？以弗所书第四章保罗就说了，神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。教师是一个确定的职分，而且这个职分是一个恩赐的问题。有些人生下来神拣选他就是要做教师，但是这样的人需要好好的在他面前学习，而且每一个人都能教导别人，因为我们受了教育。这里讲的情形，保罗把牧养跟教导放在一起，因为这是牧养跟教导并重。彼得的工作最后神托耶稣基督托付他做牧者，所以他写的彼得前书讲到牧养的职分。保罗也是一个牧者，虽然他没有自己说这个名字，但他懂得牧养，所以他把牧养和教导放在等量齐观的地位上面。今天教会所需要的是牧养跟教导两方面并重。什么叫牧养？什么叫教导？什么不同？牧养主要是让他成长，有适当的供应，到时候有应该需要的看护、顾惜、保养 maintenance job 很多很多。但教导是把真理解开，叫人自己能够吸收。教导的目的是叫人自己要学。教导最高的境界就是把所教导的人变成一种自我学习的人，有学习的心态。其实我们个人的成长是一生的事情。很多人以为我们啊，已经读书读完了，不要再学了。你天天在学，只是你不知道。有时候我们觉得赶不上，因为我们没有好好学。我自己就很惭愧，电脑方面知识呢，眼看越来越落后了。但是还是可以学，还要学。即使你自己不能学，也要知道怎么样使用，是不是？所以今天教育的目的不是仅仅对那些不信主的人，不是仅仅对教会，也对不信主人要教导他们神的道理，他们能不能接受另外一件事情。教会必须有对社会的牧养功能。不仅这样，保罗特别注意教会的教导恩赐的传承。怎么说？提摩太后书2章2节，保罗告诉提摩太说，你要教导，你要教托那个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，一共4代。要把神的认识，要把基督耶稣的认识教导人。所以在这里我常常说一件事情，当我们不再进步的时候，我们就应该不再教导，让别人来教导。为什么？我们对耶稣基督每天都有新的认识，所以我们的教导能够继续传下去。整个教会的传承是靠着教导，整个教会的传承是因着教导的工作上面尽了责任，而每一代都有人因着受到教导的缘故，他成长而能够继续教导别人。所以保罗注意这件事情。我特别要提到保罗对于教导的认识，他把教导的职分扩大了。在提摩太前书讲到长老执事的时候，第5章特别说，那个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应当受，还有呢，应当受加倍的敬奉。底下一句话，劳苦教导人的也是如此。所以你看见长老的职分是两部分，一个是管理，一个是教导。所谓 management 跟 teaching， 近代的管理制度非常注意整个公司的成长，不是光是雇了人来做工，每个员工要在他工作岗位上面继续成长。今天教会如果忽略这个基本的要求的话，是很对不起所有的一些成功的企业，因为我们没有看见这件事情。但保罗已经讲了，这里他提到教导的职分不仅限制在牧师身上，长老一样做教导工作，执事也要做教导的工作，甚至每一个人都要做教导的工作。年长的妇女要教导 年幼的妇女，年长的妇女可能她没有太多别的学问，但是她学习敬虔，学习治理家务，都可以教导年轻的妇女。这是保罗当时社会，今天更不用说了，每一个人都可以教导别人，何况许多姊妹受的教育程度很高很高，神学院有很多很多姊妹们在读，当然要教导。这个教导的职分已经扩大，不仅仅限制在使徒的身上。讲这篇信息目的是什么？其实我心里有很多的话要讲，但是总要每篇信息有个结束。你们很少看见我写这么多结论，就是表示太多还没讲完。结论是什么？为什么我们要注重教导的职分？教会为什么要负起教导的功能来？第一个是因为耶稣基督大使命，他的吩咐要叫我们教导世人。第二个，我们之所以能够教导，因为我们追求主，羡慕主，羡慕主的话语，因为我们爱主也爱他的话语，所以我们不断的学习，因着我们的学习，我们才有能力教导别人。为什么要教导？因为神把恩赐给我们，神也给我们恩典，叫我们能发挥我们的恩赐，而我们在教导的技巧上面也要寻求元首，不是光把一些东西拿来原封不动，找了资料给人叫他自己去看，要循循善诱，教导人怎么样叫人启发兴趣，越来越有兴趣读神的话语，越来越有兴趣把神的话用在我们生活里面，这是教导的职分。因为我们有成全圣徒的心智，成全圣徒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，若是要叫教会增长，一定每个人都要被成全。我们要帮助弟兄姊妹们发挥他们的恩赐跟能力，很多时候借着教导。最后，教牧关怀，因为保罗告诉我们，他或在众人面前，或在家里。我相信保罗到了家里的时候，一定是有针对性的教导，对那个家庭，对那个个人有实际的需要。而弟兄姊妹们，说穿了，这个就是教牧的关怀，教牧性的关怀。下个礼拜开始，我们要这个周末开始，我们开始有几天，有两个礼拜的密集课程，要讲到教牧关怀、辅导跟探访，这个对教会有非常重要的影响。很感谢主，上个礼拜我们提过以后，有更多的人报名，现在已经超过30个人。我自己非常期待，愿意跟大家一同在主的面前，从牧养的角度来看，怎么样做关怀的工作。这也是属于教导的一方面。而且呢，我也预告到了暑假过后秋季的时候，我们要开另外一堂课，这个课呢我请 Pastor Francis 来教，因为他是教牧学教育学不是教牧学教育学的博士。我要向他讲一个最基本的问题，就是 The foundation of Christian education， 基督徒教育的根基是什么，一些基本所要知道的事情。你如果要发展教师的恩赐，怎么样做教师？你要整个有整全的概念，什么叫做教育啊？我相信我们中间可能有人读教育学的，那更好。不然的话呢，如果没有读过教育学，也可以来上这课，补充我们这方面所需要知识啊。我希望我们做一个能够天天长进的人，不是停止在我们现有的光景里面。神给我们年日在地上，不是叫我们就是仅仅慢慢的看自己老去，所以要看自己更加成熟，是吧？我们学会一次看见一个老人家，你比方你真老啊，你不要说你真成熟，更好听一点。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更成熟，教育能叫我们更成熟，改善我们的生命，改进我们生活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所以说我们感谢你，你把教会在这里设立在这里，因为我们都要教导，彼此教导也彼此学习。你当初怎样借着使徒的教训，现在成了圣经，让我们能够研究，能够寻求，能够认识，能够来认识耶稣基督是谁。求主给我们这样心智，叫我们愿意学习，好叫我们做一个不断长进的人，叫我们日趋完全。再一次我们为了教会感谢你，也为了教会摆在前面的道路，求主你自己带领我们一步一步走上，正像我们诗歌所唱的，你一步一步牵引着我们的手，使我们跟随你，使我们走在你的路中。为了教会我们求好处，为了弟兄姊妹们我们求你的祝福，给我们更多的负担， 爱慕神的话语，也给我们更大的负担，叫我们爱人的灵魂。也求主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我们。再一次为了教会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把敬拜荣耀尊贵都来归给你。听我们祷告，靠耶稣基督主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节目，我们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，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同工，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。